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要背负着我们自己的一种记忆去前行，我们以后还要背负着这个聊天记录去前行。
就我发现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工作和私人混同的状态下，你最安全的做法恰恰是把一切都当成公共状态。大家好，这里是各站停车，我是小盒子。
我是 Daniel。
今天我们来聊关于聊天记录的问题啊。聊天记录它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只要我们在社交软件上和人沟通，那么我们就会留下这种语言的痕迹。同时呢，聊天记录也是人际纠纷、社会热点时会频繁出现的一种材料啊。小到欠钱不还，大到离婚诉讼、官司，每当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就双方都会翻出不计其数、浩如烟海的那种聊天记录，然后试图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还原历史事实啊。然而我们看到，就是在公众的眼睛里啊，他们似乎对聊天记录是乐此不疲的。无论是明星绯闻还是什么社会事件，群众吃瓜的时候呢，面对这样连篇累牍的聊天记录，就是每个人都会争着做福尔摩斯啊，化身所谓列文虎克，拿着放大镜去观察各种细节啊，试图把聊天记录以及由聊天记录生产出来的截图当成一种审判的材料。我们看到聊天记录在公共信息生活里面扮演的角色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本期呢，我们就想从聊天记录来讲一讲啊，来说说我们对它的一个观察和思考。哎，那我们这次聊聊天记录其实也是比较突然了，我们是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想聊。我是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了。哎，那你当时想跟我聊，你是有怎样一个契机呢？
因为在我身上有关于聊天记录非常惨痛的一些经历，最惨痛的一次，我觉得可以说往长远来说是人生当中一个节点吧。就是我刚来日本留学的第三天，我之前用的一台苹果手机就完全的宕机掉了，而且后来我去维修以后，里面的所有的记录都没有。当时的时候好像我还没有用那个 iCloud， 所以我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照片还有微信、QQ 那些聊天记录就是全都没有了。就感觉说正好是人生一个节点，就是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正好之前的那个记忆全部都没有了，而且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追溯，所以说就是感觉冥冥之中它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事情。但是最近一次呢，也是跟聊天记录有一点关系的，当然不是因为聊天记录不见了，而是我一个意外的原因，我就是想给我的手机，也是苹果手机，换一个电池。然后我每次看到苹果手机换电池那个网页，它就会写请你要备份，然后我就很不明白，我说换个电池为什么要备份，我又不是换里面的硬盘或者换什么。但是这一次就非常非常不巧，因为他在换电池的过程中把我的这个 Face ID 给弄坏了，所以说他得换一个新的机器给我，我就得把旧的手机的数据全部导到新的手机上面。而这其中最最大耗时最长的就是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大概其实我也只有30多个G，我觉得对于很多来说30多个G并不是特别大的吧。在删掉了很多我觉得没有用的那些群的，包括表情什么视频的那些图片占很占用空间的文件之后呢，还有20多个G。但是就是这个20多个G让我在那个 Apple Store 里面大概做了一个白天吧，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坐在里面全部都在导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
对，你说到这个聊天记录占空间这个事情特别想吐槽，就是我们加了很多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公共群嘛，比如说那个同学群啊、物业群啊什么那种，然后里面会很多莫名其妙的那种短视频、表情包、截图、动图，他们占了这个手机硬盘空间的一个大头嘛。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既不像你说它是我的什么过去的记忆，它是我过去的美好，它都不是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受它们，把它装在手机里，虽然可以定期去清理嘛，但是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工作。对，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那个手机里面不是有那个硬盘就是占据空间的百分比嘛，大家可以看看占最大的是哪一个，一般人都是微信啊，其次是相册，大概是这样一个 排行。嗯，
比如说以前我用手机比如64G，但是这几年我全部都是用256嘛，对吧，256里面大概我聊天记录20-30个G，其实差不多要10%几的一个存储空间了。我想说可能再过个几年我就要换512的手机了，就是拜聊天记录所赐啊。
对，越来越膨胀了嘛，而且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发视频记录，那这个占据的空间就更加大了。对，我就想起以前鲁迅他不是在他的散文里面写过，他搬家的时候因为搬家过程中的一些事故嘛，他遗失了很多书啊、日记啊什么东西啊，就他很痛心嘛。那现在我们想说哦，那就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记录其实也是这么保存在比如说服务器啊、云上或者是自己的硬盘里。然后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记忆需要迁移、需要保存，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认知记忆的负担。那这里我回忆一下过去的往事啊， 不知道大家经历过短信一条一毛钱的那个时代没有，当时就智能机还不是很发达，然后短信也是作为一种当时他刚从那个 call 机 BB 机过渡过来嘛，所以短信作为一种传输信息的方式，它是按条算钱的，一条是一毛钱嘛，那一条它有字数限制，就像现在微博大概140个字这样，当时它多少个字来着，反正有一个限制，300字吧。然后在最初啊，就是刚刚有能够发短信的手机的时候，当时其实发了很多很有纪念意义的很珍贵的短信，比如说来自亲人朋友啊家人啊，甚至还我还收到过一条发错人的一封情书啊，就说什么、哦、我好仰慕你啊什么什么，应该是发错发到我的手机，那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些特别好玩特别有纪念意义。可是后来到了智能机时代，就是从这种砖块机啊这种小灵通转到智能机的时候，其实当时不太方便嘛，就是它好像要存到那个 SIM 卡还是什么，就是很麻烦，所以当时我的办法是呢，我用手用笔用纸把它抄下来，把那种特别纪念意义的短信把它作为一种文本抄下来。哎，这个关于文本我们之后也会讲了。所以在这个把聊天的东西生成成文本的过程中，它承载这个其实非常大的宏大的历史和一个非常小的生命体验的这样一个结合啊，非常好玩。然后当时读到这些文本啊，或者是在记录这些文本的时候，非常的小心翼翼嘛，不管是在写也好在记也好，很重视他们，所以当时写一条短信都是一毛钱嘛，然后就非常用心的去写，让这个记录成为一种像书信往来一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当时我就会思考说啊，语言也是可以经济实惠，也可以写得非常有章法，非常讲究的。哎，甚至以前还有就是教你怎么样编写短信的工具书，哎，不然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怎么写。
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编写微信的工具啊。
啊，对，就是只是写的方式变了，就写到不同的地方嘛。那说到我聊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契机啊，我是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啊，叫做零零后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这个标题很耸人听闻了，就是喜欢用地图炮的形式把一个群体什么零零后九零后当成一个整块来对它进行判断、哦、我们当然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的啊，当然这里只是一个标题作为引用而已啊。那这篇文章主要说了什么呢，他说的就是当下以零零后为代表吧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在信息接受过程中是相当的草率相当轻率的，他们会把他们看到的消息囫囵吞枣就是当成事实接受下来啊，当然具体不展开讲了，但是里面有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聊天记录很能够操纵大众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聊天记录非常直观嘛，主要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微信啊 QQ 啊等聊天的一个记录的截图，对，因为截图比较好传播嘛，你是文字的话就要看的比较多，它能够直击我们的内心，因为它就是我们平时日常中生产使用操作的一个画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制作成本非常的低啊，那我和大牛两个人注册一个小号，我们建立一个头像去改一个名字，我们想生产什么文本就生产什么文本，我们想扮演什么角色就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啊，它可以很大量的投放到信息市场上，成为信息市场上就搅浑水的一个很强烈的武器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等反转对吧，那种现象就突然换了一个角色就有不同的立场了，就那种罗生门现象也层出不穷。那我当时就很感慨啊，就是我说说起聊天记录截图啊，这是大概是当代人最熟悉最直观的一个叙事模式吧，它甚至像柏拉图对话体一样，我们可以用它来讨论哲学，还可以做道德的谴责，甚至还像我刚才说的它做福尔摩斯来做刑侦破案啊，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特殊的产物了。那其实说到聊天记录它有很多层面了，聊天记录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聊天，聊天是我们的行为，记录，那记录是这个行为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或者是一个呈现的样态。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聊天记录啊，它主要指的是即时通讯软件上的文字对话记录啊，这也主要就是指微信或者部分人的意味的 QQ 吧啊，这是我们生活中接触和使用的最多的即时通讯软件嘛。所以我们更精确的说啊，我们聊的其实就是主要是微信聊天记录了啊，平时在用嘛，以及呢对于这个聊天记录的一个选取与呈现，还有它背后的一个意义和价值吧。那如果我们在饭桌上的闲聊啊，还有我们开会的时候录音啊，上课时候的视频记录啊，那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录播客其实也像是一种经过设计的对谈吧，因为我们会有大纲啊，会有一些主要的观点什么的。而排除那些就是由大纲进行的部分呢，我们剩下的部分那种有时候灵光一闪的部分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聊天嘛。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播客就是聊天记录了，但是我们可以做一期播客来聊聊聊天记录啊，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我就觉得就是聊天记录它在我们生成它的当下，也就是我们一边在聊的时候，它并不具备一个文本意义啊，因为虽然我知道这个聊天会被记录下来，它会形成比如说音频视频或文字，它只是一种客观记录了。 而只有我们在重新把它当成对象，就是所谓的把它问题化的时候，它才能够呈现一种历史啊或者资料啊的这样一个意义吧。要不是聊天记录，我们很可能注意不到我们的一些惯用词，还有口头禅，还包括一些惯用的语式啊。比如有一个我之前做过节目聊过，就东西啊，这个词非常有意思。我当时为什么坐一起聊呢？当时没有聊到，就是说我和大牛平时聊天嘛，然后有时候会说哎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大牛就有一次就问我说，他说哎你有没有看看你平时说了多少个东西？我说我没有注意到。他说那你去搜一下微信聊天记录，因为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用关键词搜索的嘛。你搜搜东西这两个字，结果一搜哇，通篇差不多每周都会说上一两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啊，原来我说了这么多个东西，这个东西，哎，你看又说东西了。这个事情恰恰就是聊天记录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关于个人上面的一个启发和启示吧。还有比如我们在某段时间会反复提到某个人物，而后来就不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某个朋友，他比较有引起我们讨论的点，我们一段时间会反复提到他，说哎这个人又怎么样，这个人又怎么样，但后来这个人就在我们的交流中销声匿迹了。我们很可能想不起他的存在，但是有一天我们搜索我们的聊天记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人还存在着我们的话语中，有如此高的分量吧。对，所以聊天记录很能够呈现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存在啊，但这个有点高了。它能够呈现我们是怎么样说话的，它能够让我们复盘当时曾经的一些思考和情绪，能够意识到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可能成为未来审视的一个材料，能够促成我们的自我反省吧。哎，对，那大牛有没有像这种关于聊天记录上的一个反思？因为当时毕竟就是你促使了我思考这个记录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影响。
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聊天记录的搜索功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你刚才有说到，其实聊天记录很多种的形式，包括我们录制播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记录聊天的整个过程吧，对吧？但这些记录的形式呢，有个很重要的跟即时聊天记录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即时聊天记录它是有这个很强大的一个搜索功能的。它不仅可以搜索我们聊天当中的这个文字信息，现在连图片当中的信息也能搜索到，包括我们在聊天过程中分享的一些链接啊，还有分享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这些文件信息，它也是完全能搜索到的。
我打个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聊天记录本身也可以成为聊天记录之内的一个文本，我们可以转发别人的聊天记录，就是大家知道微信有一个叫做多旋转发嘛，多重转发，他把这个聊天记录也当成了一个记录，那这个文本的包含量它的层次感是非常丰富的。
对的，所以刚刚第一个就是它的搜索功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你会发现微信上记录的不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普通的这种沟通信息，它甚至还记录了什么，记录了我们的阅读记录，我们的阅读信息也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也包含在里面，比如说谁跟谁转账了，对吧？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用微信支付、我买了什么东西，他的那个购物记录还有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易，什么群收款，他全部会记录在里面。还有个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聊天环节它不仅是一对一的交流，甚至是一对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在听友群，像这种公共的500个人的微信群里面，它的整个这个聊天场景就会变得非常之复杂，所以说它基本上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线下的聊天场景能覆盖到的一种画面了啊。现在聊天记录为什么占据我们这种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记忆那么多的空间啊，它不仅是手机存储的空间，也是我们大脑的这个空间啊。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感慨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要背负着我们自己的一种记忆去前行，我们以后还要背负着这个聊天记录去前行。聊天记录既是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它还背负着就是我们记不住的那一部分，就很多我们记不住了我们就交给聊天记录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聊天记录可能被销毁被删除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焦虑，我们焦虑的可能不是说具体哪一条被删除，其实很多聊天记录我们自己也知道吧，其实可能你再也不会去回溯它了，它就是一个信息冗余，但是我们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哎，万一哪一天可能会就需要了这条聊天记录呢，万一哪一天我们需要了我们搜不到，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会出现吧。
对，你说到这个保存成本，在以前啊，就是像我说的一条短信收钱的时候，包括要手写书信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信息的保存是有一个筛选的，对，我们知道有些信息比较重要，我们就会把它存下来，比如说甚至过速啊，甚至把它夹到书页里面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微信聊天记录的保存非常容易，只要我把它上传到服务器，或者是把它存到某个手机里，或者买一个更大硬盘的手机就可以了。到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很多，把我们的信息变得非常的庞杂，非常的繁多。就像我以前在很多场合说到的，我们写短信的时候啊，我们是会一句话写一段，还是说我们整合一下写成一个豆腐块呢？这个其实很考验我们对信息的一个理解和判断了。 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信息变得非常的有价值，我们就会写得比较严谨比较工整。但如果说我们觉得啊，反正写出来都无所谓，都不收钱的话，那我就可以随便写，写很多，甚至一个表情包都可以占一行啊。这个时候信息就会变得负担就非常沉重。
嗯，就说到怎么样让自己在比如说微信的聊天当中显得更加的比如说得体或者更加的礼貌或者怎么样，其实我看到很多很多视频都在讲，因为我有时候刷抖音就会刷到说你怎么样回复这个人的什么消息，怎么样回复这一类消息，怎么样回复那类消息，就好多好多这种礼仪规范。包括我们在第51期讲到语言幼稚化这期和早间聊的时候也是聊到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嘛。当然我们都是比较推崇说你尽量还是一个豆腐块的这种形式去呈现你的信息，把你想表达的内容就是一下子给直接抛出来，不要一条一条的信息或者说等着别人来问你。后来呢，我也是看到评论区就有听友说，那这样我们聊天不是会很累吗？对吧，我们比如说跟你家里人跟你朋友比如说很娱乐化很生活化的，就想聊一些八卦或者就聊一些很细碎的话题，比如今天吃什么，今天要买什么东西，对吧，去超市怎么怎么，就这种生活细节的话题，难道我们也要用这种豆腐块的去呈现吗？那当然不用，当然不用。这个就是我觉得聊天记录非常吊诡的一点，就是说聊天记录就尤其是微信这种聊天记录，它是面对社会不同生活场景的，就是说它有非常日常非常细碎的一面，但是它也有你工作的那一面，对吧。比如说像我这次备份聊天记录，我忘记备份那个企业微信了，就是然后企业微信上面那些好多文件就蛮重要的文件，我想回溯它我都找不到了，我只能问那个我兼职的地方那些同事可能要再去要一下这个文档之类的，就非常麻烦。那在微信里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有很多人他是工作上的一些往来，比如说像我们播客其实有很多要跟一些第三方去接触，平台方啊或者出版社啊去接触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去跟他们进行沟通。那这种时候我把它叫做公共事务型的沟通，你就不能用那种像你日常那种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种聊天方式了。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去做一些信息沟通的。有时候我就会选择去豆腐块，就是自我介绍，包括我们的诉求，我们的愿望，我们如何去做这个合作，我把这个信息所有呈现在一个聊天框里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所以说我们在微信对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场景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采取不同的一种聊天方式吧。这个可能是我觉得需要补充的一点，就不是说我们对所有人对你的家人对你很好的朋友也需要很严肃的去聊天，这个是大可不必的。
对，微信它只是一种聊天的工具而已嘛。所以有一种解法是什么呢？有一种解法就是你面对不同的群体，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可以有不同的聊天工具。对，这个可能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在不同场合做不同类型的人的一个尝试。当然这样会增加很多使用成本，很麻烦了。对，所以如果有特定的就是群体愿意跟他们交流，比如说在极客，对，这样的一个这些平台上，我就会有不同的说话方式，这本身也是很锻炼人，就是不同组织语言能力的一个尝试和手段吧。那刚才说到这些聊天记录啊，比如说你对老师是一个说话方式，你对领导是一个说话方式，这些都是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聊天方法，你跟他产生的记录很大程度都是你们一个私人的交互的一对一的这样一个东西。可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聊天记录如果它被截图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个传播的可能。比如说我跟你的聊天记录，我是跟你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一旦某一个人啊把它图片截下来了，把它传到群里，那就世人皆知了。对，所以这个聊天记录的叫二次传播，其实恰恰是我们需要关注或者思考的一个话题吧。那不知道你就是对二次传播这种聊天记录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没有体验，或者说你怎么应对有可能你的话会被二次传播这样一个风险呢？
其实我是遇到过这些事情，当然不是传播聊天记录，就是我在朋友圈发的照片啊，有可能有一个人觉得啊挺好看的什么，他就会传给别人，或者是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然后没有跟我事先沟通，然后没有做注明。其实我当时看到，我心里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吧。就是聊天记录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就比如说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代表说我授权给你，你就可以把我们两个聊天记录放在更加公开的，像在微博上，放在这个大群里面。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微妙的地方。而且呢，我在准备这期节目过程中也看到有大量的论文其实是在讨论这个方面的。其实最最关键的一个领域就是两个领域来，就是一个是传播学，一个是在这个法律领域是讨论过的。那为什么法律领域还讨论了这些呢？刚才我们的这个开场白其实也说到，现在大家在公共的视野中关注聊天记录，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纠纷情况， 大到这种明星八卦啊，小到这些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经济往来上面的纠纷，还有这种夫妻人际关系的各种啊，工作职场这种各种样的纠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家长群，每次都很多很多非常多的戏啊，
物业家长这种不同，对，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不得不在一起的时候啊，
是的，还有这种业主群家长群啊，这些都是一些纷争场所，而且每次一把这些聊天记录一放出来，就能制造很多很多的话题，戏谑爆点幽默，各种样的情绪就涌上头来了，对吧？所以说聊天记录就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那我每次我都在想说，这些被截图的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是他们看到自己的这些信息，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家长群里不会觉得说他会怎么样的一个信息，他被上到了比如甚至是微博热搜的前几名的时候，甚至是引来了有一些网友去人肉去扒他们的一些信息，比如扒出这个家长是什么北大清华毕业的，然后就说你说这种话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就开始被延上的时候，就他们作何感想？所以说这里就引起了很多法律界人士的讨论，就是说关于聊天记录的这个叫隐私权的问题。对，聊天记录隐私权的问题，这个就是变得非常的棘手，因为它有很多很难判断的一个部分吧。
如果当事人表达的一种说我不希望我跟你的对话会传到第三个人就眼里，或者说传到第三个人那里，然而这个记录的确流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法律追责上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那还有就是说聊天记录本当事人他对这个聊天记录外传的风险他有怎样的一个认知，像刚才我说的，我问你 你大概会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风险，你会如何应对这个风险。那很多人我就很好奇啊，难道他在说话他在打字的时候他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可能会公之于众吗？他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可能啊，我说的是有可能会被放在太阳之下为公众所审视吗？他难道没有意识到这种审视会带来的问题吗？对，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场合应该说不同的话嘛。如果你把在 A 场合的该说的话对着 B 说，把 B 场合的话对着 A 说，那只有产生一种错位，而这个错位很可能会对你的整个风评吧，或者说人格造成一个质疑或者是伤害。那这个时候对我个人不是不太能够理解了，因为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我的说出来的话会成为别人的呈堂证供。
但是你有这个想法已经被深刻的规训了，我们就是已经被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聊天逻辑被深刻的规训了，其实这不是我们的一个自然状态，而且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状态，说句老实话。
很多人对此是非常有意见的，对，他说这个损害了我们聊天该有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天真的该有的状态。
这个肯定的。就是关于隐私权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两位也不是学法律出身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一些论文还有一些相关文章，我这里可以大概说起来，就是说现在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把聊天记录作为一个电子证据来可以去做这个呈现了，但是关于这个原理性的讨论，就是聊天记录到底在什么层面是算这个隐私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平时很多聊天记录都是在聊一些公共的话题，并不存在它是个隐私的一个范畴嘛。比如说我们聊某位明星的一个八卦，或者聊某一个公共议题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个公共的事件，对吧？它到底我们的这个聊天记录到底能不能算是隐私，而且它也不是一个个人的隐私，它可能是存在说两个人的隐私或者是多人的隐私，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共同隐私权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相关文章，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做展开了。那我们今天可能要重点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章吧。它是一个法律和传播学结合的，是来自李欢和徐才素的两位研究者吧，叫做《隔屏有耳：聊天记录二次传播的控制权边界研究》。他这篇论文呢，说到我们是怎么对这个聊天做一个自我规训的，就是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各个环节的一个过程吧。我把它提炼出来，就是说，首先聊天记录是一个长期可溯源性的文字文档内容吧。对，就是说只要你做一个正常的备份迁移，我们可以追溯自己的十年前甚至是二十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聊天记录，所以说就变成说和我们以前的一个人际交往变得非常不一样。以前人际交往可能说你如果说事后不去回忆的话，我们可能早就把它抛之脑后了，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去回溯过来，对吧？除非你去特意的去录音或者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的任何的这个聊天记录它都是具有可回溯性的，而且它不仅是你在回溯，可能别人甚至比如说微信同一个群里的人，他们都可以去做这个回溯的工作，所以说 就变成说我们在任何的一个聊天的场合当中，它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是不是这样一个理解？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都有一定的概率被二次传播。所以说，二次传播就很容易导致的就是信息失控，就是这个聊天记录它已经不受我的管控了，甚至它被很多人去歪曲的解读，去含沙射影，或者去给它进行一个断章取义的解读都有可能啊。是不是很容易就导致某一个人的这种比如说社会性死亡，就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哎，是的是的，你说到这个二次传播我可以补充一点，因为这个二次传播它的一个风险在于你这个记录发出去，你跟他的聊天内容一旦你写出来了以后，他能不能够被看到就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两个的聊天记录被我们的任何一方在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默许的情况下，你可能转到了一个大群里面，那这个时候就会可能另一个人就会很尴尬，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情况。
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个人对信息的已经没有掌控力了，这个信息一旦说出口它就永远不属于
你。对的，这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篇论文的时候他就聊了这个聊天记录二次传播的问题，他引用了那个很著名的就是戈夫曼的这种日常生活的戏剧理论，就是我们在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种表演性存在的，尤其在一些公共的正式的这个场合当中吧。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般来说是分成这种叫做用戏剧来说就是台上和台下，就舞台上和后台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吧。就是在台上我们可能表现得很正式很拘谨很彬彬有礼，但是在后台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放松啊，表现出更加真实的自我，对吧？甚至比如说你在上完班喝酒的时候，那个状态可能就是最放松最 relax， 跟朋友就是掏心掏肺的那种感觉吧。但是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在用这个戈夫曼的这种戏剧理论去看我们聊天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严重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微信的聊天记录它已经覆盖了我们所有的这种生活场景，就是不管是台上的生活还是台下的生活，全部都在聊天记录里面，对吧？你在聊天记录里，你根本就分不清你到底是在工作的状态还是私人的状态，所以说你要不停的在这个两个状态当中去切换，现在可能日常中就挺累的，就觉得说，就你每天你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
更可怕的，而且我发现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工作和私人混同的状态下，你最安全的做法恰恰是把一切都当成公共状态，你要预设你的一切信息有可能都会流出，都会被公之于众，然后这样讲话你就非常要端着讲，对吧？你就像很多人说的，聊天都不能够自然而然聊，都不能够有自然状态了，那这还叫聊天吗？对，这可能叫做报告。对，他们可能会反思这种个体的自我限制自我规范的这样一个趋势吧。
对的，所以你讲的这个就是最后导致的结果。我们首先是有一种就是模糊了一个舞台上和舞台下的那种状态，不同的大群里面可能我扮演的那个角色是不同，所以我在不同的聊天框里面我就扮演了不同的一个角色。我先回忆一下，哎，我说这个角色是什么，哦，那我要这么去说话，对吧？所以有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假设你哪条聊天记录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吗，你发错地方了，一看，哎，他怎么会这么说话，对吧？就会觉得就是一愣的那种感觉，哎，他平常不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嘛，对吧？
他的人设崩坏了，
对，他的人设好像跟我平时想象的不一样，对，所以说这就是一种在切换过程中，对吧？你可能会有一些失误，这种失误就导致说啊，你的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后台被呈现到了前台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戏剧理论用在这个聊天技术上就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后台前台就已经完全模糊化了，所以说导致我们的生活工作也非常的模糊化。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如果你要归根结底，我觉得微信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和这个软件的责任啊。我觉得这个产品设计的整体的这种思路啊，包括这个中国整体这种人际交往的这种方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他把微信和个人日常社交甚至私人的想法都进行了一个强绑定嘛，你不能离开他，你离开他你甚至都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甚至不知道你该扮演怎样的人的时候，你就可能有点茫然无措。
这里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日本的一些这种社交软件的这种应用啊，我们很多时候是不会加这种私人的 LINE 的，我们都是用这个邮件联系的。而且我一开始会觉得说邮件联系非常的不方便，就感觉总觉得隔了一层或者怎么样的，
太正式，而且回复比较慢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时间上的隔阂。
对的，而且你还有可能邮件都会正儿八经经有个抬头有个标题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邮件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学术场合和工作场合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状态。对，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一个及时回复的一种负担，就我们要马上回你，不然的话可能会被嫌慢或者怎么样。
啊，对， 哎，说到这个即时回复，就是总有人说这个社交即时社交软件都有一个功能叫做已读嘛，就是说已读不回、已读显示，这个经常是吵得天翻地覆的。那微信目前还没有已读功能嘛，如果有了，那不知道又会有多少腥风血雨了。对，所以你说到邮件它是没有这个负担的，对，读不读不知道的的话呢，就我在我们在回复的上面会多了一层思考和多了一层考虑这样。
而且邮件这个载体相对来说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它是比较古典的，所以它的那种传播属性本来就没有设计的那么强，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对二次传播的担忧上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你要传播个邮件截图或者是什么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而且邮件它的那个量嘛，它不是很方便你一张图里面就截出来的，有时候它那个文本量是比较大的，一封邮件比较长有时候。但是像微信聊天记录它不仅很方便截图，而且它还很方便转发，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多选转发嘛，你把那聊天记录夸一下全部选下来、而且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也很方便去做断章取义啊，对吧，有些不利于你的那个，
对，一个是断章取义、第二个一个是断章取义、还有一个是再发明。因为刚才也说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微信吧，它一段话是可以写得很短的，比如说一句话说老张今天晚上吃饭了吗、对，就是一段话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假。就像我编一段话，我说老张今天晚上你跟哪个人一起去吃饭了吗，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捏造一个信息，不存在的信息了。而那个像我们刚才说的邮件，那个时候它可能比较完整，对吧，它有抬头有句式，它甚至有一些你个人的一个校对啊、文风啊的这样一些区别，这个时候你要造假这个成本就会高一点啊。尽管也可以造假，但是你万一你比如说某个人他讲话他都用句号用逗号，如果你不用那你看、这是假的。但是微信不一样啊，对，微信可能一段就是一句话，那一句话里面就有很多关键信息，比如说你跟谁在哪里什么时候，那这些如果一旦都可以自我炮制的炮制或者叫做捏造的时候，那这会增加多少求证啊或者是证据上的负担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而且这个论文里面写了一点很好玩，他说微信当中最公共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你的头像和你的昵称的这个部分、
对，
他说你的聊天记录是稍微隐私一点的、对吧，但是很多时候你的聊天记录被二次传播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给你的头像和微那个打个码，昵称打个码，那个内容就变成是最公共的了，你的头像和你的昵称就变成最隐私的了。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假这个容易程度嘛，对吧，因为之前我身边有同学比如微博有被别人复刻的那个账号，微信也有这种情况嘛，对吧，就是因为他只要把你的这个微信头像给复制一下，其实是蛮容易的，而且他也鼓励你转发，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多选模式他是鼓励你转发的啊，你就很容易去转给别人，对吧，尤其是在这种工作的信息沟通的时候，这种转发是大量需要的吧。而且我还遇到一个经常有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他在比如说吐槽某个人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他跟他的一些聊天记录转发给我，他转发给我以后他会跟我讲很多背景信息巴拉巴拉巴拉讲，然后跟我吐槽这个人，他说你看这个聊天记录他居然这么去回我，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比如说很可笑，或者说他的想法是不是匪夷所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光看这个聊天记录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呀，没有发生什么，就是说你光看这个断章取义的这个部分我是看不出什么内容的，就看不出太多很出格内容的，但是在他的那个语境当中，在他的一个理解当中，可能他有很多背景信息，包括他跟这个人以前的一些关系当中，他可能有很多丰富的那种理解就会产生。所以说这个就是聊天记录在二次传播动过程当中导致的这种文本理解上的一个差异啊。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看一本小说，有的人他是看了完整的一本小说，他知道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关系，有的人可能只是看了一些精彩的章节片段基于的那种理解，这个理解当中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对二次传播的一个焦虑的来源。那么对二次传播的焦虑最终就会导致我们对个体的一种自我限制，还有一种自我规范的行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嘛，我们最后就不得不，我们在所有的聊天情况下，我们可能要预设说这个聊天记录可能会被别人去截图去进行二次传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自己做一个自我规训。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不自然的，非常会让人觉得很累的一个状态了。
哎，这种传播啊，就是也还有一篇论文是周芳和曾静写的，叫做《聊天记录截屏的视觉化修辞与技术伦理边界》。这个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个观点，叫做在当下，这是一个叫做视觉时代的时代。那在视觉时代里面呢，聊天记录作为一种时空切片，它的呈现方式主要是截图。我们发现很多聊天记录都是以截图的形式在传播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会把头像打码，把什么背景打码那样。那个时候的打码就会成为一种图像的加工。 它会把你的视线集中到就是文字内容上面。然而呢，这个聊天记录本身它的确是一幅图像的，对，它不是单纯的像一段文字啊，或者是纯粹出现的文本，它是一种集合了图像、排版、布局、文字和观点这样一个复杂的存在。而这个东西刚才也说，一个是方便修改，第二是便于传播。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如何来看待截屏背后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很考验一个人对于信息生活的一个习惯。像刚才你说的，你会怀疑，或者你会留个心眼，对这个截图背后的人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说出这个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去做一个追问的时候啊，你可能会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信息的过滤网。然而有些人并没有这样的习惯吧，对，他会把聊天记录囫囵吞枣，或者是比较混沌的当成一种接受了就是真的这样一个现象。对，聊天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多模态的媒介文本嘛，这个可能有点复杂，它是一种非常综合的、非常复杂的，但是呢，它又非常根基的，能够直击你的内心的这样一个形式的时候，你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恰恰就是被聊天记录所拷问的了。
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做跟文本打交道的研究嘛，对吧？做文学你肯定是要直接接触文本的，所以我对这种去语境化、去背景的这些聊天记录，我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所以我在网上比如说刷到八卦的时候，我看到这种聊天记录，我一般来说我是不太会去看的啊。包括我朋友有时候转发给我的这些聊天记录，他想吐槽一些什么让我评评理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喜欢去迎合他去说什么话，我就是真的会说我觉得我从这个记录里面我看不出太多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会都有问题，或者说我觉得我不在不了解你们说话的背景下，我没有办法从你的这块聊天记录去判断一些什么。对，我会很直接的说出来，因为我真的对这个聊天记录去传播一些内容或者传播一些私人的这个吐槽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的自我的一个保留的意见吧。对，
哎，你这样说就让我想到我们研究以前古人的文学作品或者他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依据的大多是他的作品、他的书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文本材料嘛。可是我们做一番畅想啊，假设未来100年、200年之后的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比较重要的人物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著作、书信、公开发表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大量我们今天提到的聊天记录啊、私人环境下的对话啊，还有一些图片啊、截图啊。而这些东西要做研究材料的话，势必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对，对于这个，不知道你对未来这个想象怎么样？
对的，这个研究视角就是我会提出一个命题，叫做作为历史资料的聊天记录。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可能这也是我们未来比如说在文科、人文社科这些数字人文研究领域非常要关注的一个话题。但目前来说其实这方面并不是说非常的完善嘛，大家对聊天记录认识基本上还没有去说我通过一个历史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过去啊，比如说你要去研究某个名人，就是你要去研究一个作家，你要去研究一些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史的时候，我们会去找一些公开出版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的日记啊，那他日记也是经过他，比如说他的家人的一个授权，在他去世之后嘛，甚至有些日记他写出来，他可能就是为了出版的，或者说他在写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是要出版了。那日记像书信集、像评论文章等等。这些东西原本可能我们是会像过去的那些作家知识分子，他们是会非常完整的表达出来，然后可能在报纸上去刊登什么之类的。但是呢，现在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变成一种聊天记录的存在了。像我朋友圈也有一些创作者，像作家也有，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比如说转发一个微信文章、微信链接、公众号的文章，然后来发表自己一段自己的那种看法，对吧？在朋友圈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像什么，就很像以前的那种同人杂志，对吧？以前的同人杂志其实就是针对某个观点然后进行批驳，而且它是很及时性的，昨天批的观点我下个星期这期刊物就出来了，而且它也是一个小范围的嘛。同人杂志就是互相之间朋友圈大家互相看一看，它的那个传播面也没那么广。其实朋友圈也是这样嘛。
还有一种形式比较类似，就是所谓的批注，像什么金圣叹批注水浒传、金圣叹批注红楼梦什么的，在那种时候，这个作者或者这个名人他对某一个文本的评论旁批，其实也成为他的一个自我表达的一个材料。而这个东西现在，对吧，就是我不可能到图书馆去批一本书，但是我可以把这本书的一个书评或者书讯转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啊，甚至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转发评论一下，那这个就作为一个材料它也是有它的价值的嘛。
嗯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几天看论文的时候嘛，也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渐渐的开始有的人他在注释当中的引用其实引用聊天记录的， 就是他引用他跟比如说作家的一些聊天记录什么的也会出现，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聊天记录它并不是一个公共的一个事情，而且它也违背了学术的一些可追溯的原则，因为你没有直接把聊天记录截图放上来，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实的发生了这个聊天记录，所以它是不可证实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目前就很尴尬，就是比如说在你的这种学术的这种引用注释当中，聊天记录还是一个没有被纳入到整个规范体系当中的一个事物吧，它不像比如公众号还好，公众号有这个网址链接，我们把网址链接复制上去就 OK 了，对，所以聊天记录就是变得非常的一个暧昧一个模糊。如果说我们回去看这个聊天记录一个史料价值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现在任何的我们的聊天记录或者是任何的朋友圈发送的东西，可能在未来很多人在做研究资料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不得不去关注的一个史料了，因为在未来可能这种公开发表的内容反而是一个少数，但是更大多数可能是这种半公开半隐私的一些内容了，这就是第一点它的一个史料价值吧。所以我这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脑洞吧，就是说未来作家在编撰传奇的时候可能要包含他的朋友圈或者是聊天记录，对吧，那他可能比如说他活了一辈子可能聊天记录有上百个 G 的聊天记录，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出版他呢？确实这些是他的文字啊，但是他有很多很细碎的那个这个内容啊，而且他的这个信息过于海量，
有点像以前啊，就是鲁迅他不是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觉充实，当我开口我感觉空虚，就是你沉默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别人是发现不了的，别人是没有办法把你大脑挖开去看你的脑袋里面想什么的，但现在不一样，对吧，有可能你跟某个人甚至是你跟某个同行之间的交流，你觉得只是私人的聊天，只是你脑中的想法，哎，不好意思，这个你的同行有可能不讲武德把它发出去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进入文学史成为材料，这个未必是你愿意看到的，对，所以就会让人感觉到很多时候还不如不说，而说出来的呢有可能就是会被端上历史的餐桌被评审的东西了。
对的，所以说未来要编撰某一个人的全集的时候，我在想说那聊天记录这个环节怎么处理呢，对不对，还有这个朋友圈的这种评论去怎么处理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某些评论某些聊天记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值得收录他的全集的，是他的一个思想的或者是这种文风转变的一个契机吧，对，但是你会发现聊天记录有大量的这种冗余信息，可能日常的信息，但其实大家去看很多作家的这种日记嘛，确实有很多这种每天的这种日常的吃喝拉撒生活会记录在里面，但日记毕竟那个字数还是很有限的，聊天记录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还有我们在公共大群里面发的这些内容，对吧，那未来如果说后人要对某些人去编撰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要面对这种浩如烟海的文本去做一个筛选，这个就是工作量会非常非常大，这给未来的一个文学史和历史的这种编撰工作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吧，但挑战当中也有可能性，就是我们能获取更加丰富的一种信息吧。
对，那大牛讲了作为历史资料的聊天记录啊，那我来分享一个哲学视角，我来聊聊作为认识论材料的聊天记录。大牛讲的是历史资料，我讲的是认识论材料啊。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聊天记录或者说聊天记录截图，它能够成为一种好的证据吗？这个证据是广义的，信息上的证据，包括狭义的司法上的证据。那么大家会在多大程度上采信这种证据呢？大牛平时有看到别人给你发个聊天记录，你会多么采信他呢？刚才你也说到，你可能会根据这个人的前后文、他的记录、他的诚信记录啊，对他做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在拿到一个聊天记录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要区分这个聊天记录的私人性和公共性。那作为能够上传到服务器的，我只要说出来，我知道它一定会至少保存在某个人的手机里，的这样一个信息记录的材料，它可以用于就是我们备忘啊，和提醒啊，确认啊，比如说催人还书的，有人借了书不还，我说哎，你当时借了我的书，这样一个作用，其实这取决于双方的一个互信关系吧。一方面我相信你不会传出去，另一方面呢，你也相信我不会说出一些传出去就会对双方不利的这样一些话语，这是私人的部分。可是呢，作为互联网舆论广场上啊，公审别人私生活的材料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谨慎了。第一，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拿到公共场合上去呈现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有可能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比如说对人家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啊，甚至是名誉上的损坏啊，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这种公审会给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带来一个怎样的风波，对吧，有可能你把一个石头丢到一个坛子里，丢到一个水池里，然后激起了千层浪花，就非常的混乱。 就像我们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随便以那种任意编辑的百科词条作为参考的出处一样，当聊天记录进入了公共场合，被作为一种公审啊，公审打引号啊，作为公审的证据的时候，它是可以编辑的，而且这个编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它是一个可以任意操作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它佐证的效力恰恰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要打破信息的私人性其实相当简单的，只要有人把我跟他说的话随手发布出去，那就不具有私人性了。就我们看到多少那种职场啊、商场、情场上的那种所谓油腻发言、震撼发言，都是这样被捅到了互联网上，然后弄得鸡飞狗跳的。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它更像是什么呢，它更像是互联网时代新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吧，或者说叙述模式，就像刚才那篇论文里面讲到，就多模态的媒介文本啊，我们知道古人大部分的阅读的文字都是写在竹简上的啊，这造纸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嘛，都是写在一些别的记录材料上的。然后我们今天阅读到的大部分信息，不文字的也好，图像的也好，甚至多媒体影音视频的，其实都是在手机上的嘛。手机是我们获取世界情报、获取任何信息的一个窗口。文字和这种我们手上看到的东西，它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它就是我们能够亲手撰写的文本内容。我们甚至可以下场去生产它，去传播它，甚至我们自己的文章有可能成为爆款，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既容易理解，我们也能够对它负责啊。但有些人对它不负责，他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这也会承担相应的后果了。就我们看到很多段子其实都是从这种聊天记录里面来的嘛，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因为发错人了、发错群了，导致很多尴尬的一些场景。然后现在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科普总结或者是那种 Q&A的那种海报，他们直接采用了一种聊天记录的视觉设计啊，比如说就是有人问说，哎，我遇到了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做，那我遇到另一个情况我又该有这样的处理方式，他会用 Q&A 然后聊天记录啊，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在回答的形式来做。那我就在想了，那这个可以拿来做一些很好的哲学科普的，比如说像柏拉图对话录，尽管它已经很简单了，但是它有大量的那种修辞，还有当时什么古希腊的一些状况，被这种东西给搞得比较混乱嘛，有些人对情况不了解，他对人名不了解，他就会弄怕，然后他就会可能不读不进去。哎，那我这时候我就想可以用聊天记录、聊天窗口这样的形式，把对话录翻译成两个人在沟通聊天，对，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阅读时候的视觉负担，这是一种很好的用聊天方式来创新的一个方法。所以啊，我最后做一点拔高式的发言吧，就是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聊天记录怎么样，对吧？聊天记录它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它有它创作方法。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作为信息主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对，聊天记录它就存在在那里，对，你跟人家说话也是聊天，你不说话好像也是一种聊天。比如说很好玩，就是有些人一年只发 一条状态，就是新年时候说一句过年好，这种时候它也是一种聊天记录生产的文本嘛。不管怎么样呢，聊天记录都是会留下记录的嘛，就像刚才说到截屏社交，所以这可能对我们的语言的严谨性或者和那个谨慎性做出了一番要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说的话是会被呈现、会被保留下来的，就像刚才说他那个，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啊，那句很经典的那个法律用语。那所以我们要学会组织语言了，学会从容得体了，像面对师长长辈的时候有一套说辞这样。哎，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期讲到那个过年的时候面对亲戚嘛，我们可以用一种口述历史的形式去跟他们对话，而这个你可以呈现在文字上嘛，做一番口述历史的聊天记录可能会蛮有趣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聊天记录它是会产生信息的检索和浏览负担的，所以就我们之前也在别的场合说过嘛，说到嘛，就是我们在生产聊天记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番小小的改正，我们可以学会设置关键词，然后整合我们的语句，像刚才说写豆腐块，当然不是面对所有人了，就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比较重要的公务场合写豆腐块，然后在里面呢设置关键字，比如说是谈论某个生意或者是某个作品某个思想脉络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键字写在开头或者写在结尾，那这个时候以后呢，当我们想回忆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搜关键字，就直接能够定位到我们聊的内容了。哎，那最后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提出的一个忠告吧，就是我们也知道聊天记录是可以编纂的、可以编辑的、可以捏造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盲信它，我们要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多一番警惕、多一番审视，然后考证信息的来源，还有考察言外之意吧。因为有一点非常有趣，就是聊天记录它呈现的呢是它能够呈现的内容，而它背后那些不能呈现的内容很可能才是我们需要揣测的吧。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聊聊天记录这个话题吧，其实就是跟我们个人生活非常息息相关，而且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矛盾的一面。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人应该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这种跟这种日常生活的聊天当中，表现出非常自然的、非常真实的一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注意太多的这种规范、准则、行为。但是好像目前的这种聊天记录，包括我们对二次传播这种担忧，又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的做到这一点。就很多情况下，所以说好像每个人都处在有一些不安当中，就是对于这种信息的不可控性吧。所以说未来到底怎么样，我们到底或者是要像你说的一样，对吧，我们时时刻刻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什么规范得体，对吧，怎么样表达清楚自己的一个想法，对。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确实在某些场合可以，但是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吧。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未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跟聊天记录去相处，对吧，如何去制造生产这个聊天记录。毕竟我们其实跟聊天记录生产就是陪伴聊天记录时间好像也就那么10几、10来年、20年的时间啊，也并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那未来肯定这个还是一个，不管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反思，还是在任何的这种工作领域，还有是研究领域，可能聊天记录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可以被单独的提出来的。还有呢，我觉得聊天记录还不仅是我们的个人或者某个组织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平台和聊天记录的关系，我觉得也非常之重要。比如说像微信就经常讲，我们从来不保存这个用户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或者什么，但是好像 QQ 又是保存的，对吧，就 QQ 比如说充了会员好像又是保存聊天记录的。所以未来就是说，
对，而且在立法层面上是否应该纳入考量，也是需要一番斟酌的。
对，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可能就是说我还是站在这个比如说做这个史料研究这个角度，就是说平台数据对于这个史料研究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那过去可能说大家所说的这个保存的资料保存的难题，可能就是这个纸张会老化，对吧，还有各种搬家这种物理上的变迁，可能会导致这个资料的这种遗失，我们记忆的一种遗失。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聊天记录还有他们的这个朋友圈会遗失。假设比如说更长远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某个人去世以后，那他的聊天记录是不是能被他的家属给调动出来，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比如说遗嘱里面没有规定，或者说平台方他有自己的一个管理权限，他不放给这个家属，可能家属也调动不出来他的聊天记录。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矛盾和争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很多史料很多记录可能是掌握在平台方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就是他，所以他们可能要承担更多的一个社会责任了。比如说这个学术研究可能我们要调取一些资料的时候，平台方是不是能提供一些这种数据呢，对吧，在有限的这种研究环节当中去做一个这种比如说数据库啊之类的，让我们更加方便的去调动这些东西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还跟纸张不一样，纸张有时候你会很容易的去复制啊，或者去迁移啊怎么样，但是因为聊天记录的这个数据管理权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管理方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未来要去把这些过去的这种内容去进行一个公开出版的话，可能不仅是要经过他的一个家人同意许可，可能在未来还是要经过这个数据管理方这个平台方的一个许可，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复杂的一种三角关系存在在里面吧。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聊天记录作为一种不仅是我们个人生活的资料，也作为一种未来的史料去看待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的。而且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可能现在就开始思考起来，因为可能如果说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利用它的时候，对，可能就会出现大量的这个遗失和没有办法再去保存它。对，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了。
对，它过于沉重但又过于轻飘飘了，有这种难以承受的轻又难以承受的重
的，不能承受的这种资料的
信息之重。
就是一方面它是复制起来传播起来，哗哗哗哗成百上千上千万的，太容易了。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它有时候比如说你手机坏了，不真的你什么东西都没了，就是你瞬间变成了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对吧，这个
是啊，
就是你一方面有30个G、一方面这个30个G可能随时都可能就没有了，对不对，
又轻如鸿毛，
就是生，所以聊天记录可能是我们未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之重了，就变成，对吧，
有可能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谈论聊天记录这个话题，也非常的繁复纷繁，对，因为它涉及到我们 算是日常生活的全部了。所以说我相信大家也对这个聊天记录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很多想吐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与我们一起分享。包括你觉得聊天记录跟你的工作环节，跟你的这自己专长的一些领域吧，有什么未来这种关系可能性，我觉得都很欢迎你们提出来。因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提出说聊天记录跟我自己的未来的研究，跟这种历史资料，对吧，跟这种哲学上的这种认识论，我们怎么看待事物的这种关系，提出一些想法。但是其实说我觉得聊天记录是跟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还有研究领域其实都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它甚至跟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有很强的连接啊。那我最后发一个感慨吧，就是我们做播客啊，包括我们在对附近性的重新发现中，我们一直有一个宗旨或者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回到附近，要重视附近，要关心附近。那这个怎么和聊天记录做一个连接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呼吁，就是很多话我们还是在线下说会比较好吧。就像我有时候跟大家聊天，我们宁肯在线下喝杯咖啡一起聊啊，这个时候可能更容易促进我们的灵感，也更容易让我们的聊天更有内容吧。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呼吁。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就评论区见了。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